艾伟德离开阳城之后就成为游民，一下在这个城市，一下在另一个城市。他在中国已经无立足之地，他在不同的宣教中心做客，喜欢遇到老朋友，有时又会故意隐退，过简朴的他所熟悉的中国式生活。简朴的程度是欧洲人难以忍受的，他的生活所需非常少，一有一点钱他就给出去，很少用在自己身上。他的外表跟中国女孩几乎没有差别，他跟他们一样穿深蓝色的棉袍，也穿自己缝制的布鞋，黑色的头发梳成简单的髻。他不刻意引人注意，可是每个遇见他的人都会被他的活泼快乐矮矮的个子所着迷。他不会取悦别人，他只是做他自己。艾伟德·格拉蒂斯·爱华德，不论他去到哪儿或是跟谁说话，他的态度都一样。他会尽情的大笑，下一刻遇到令他恼火的事，他也会大发脾气。他不会压抑自己，他的想法都写在脸上，但他的怒气很快就会消退。他不会把不愉快背在身上好多天。他的特色是有孩子一般的信心，对他而言，上帝一定会履行诺言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艾维德已经在中国住了17年，或许更久。英国对他而言是那么遥远，仿佛只是一个深沉的梦境。当然，他的父母亲已经变得很老了，他还能见到他们吗？他们还活着吗？1949年，艾伟德重新踏上英国的土地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他变成一个陌生人，并不是回到熟悉的孩童时代的乐园。他穿着中国的长袍，在伦敦的终点站，站在他斑驳老旧的行李前面，感伤地看着其他旅客。他还认得妈妈吗？一切都是那么陌生。晚上，他坐在亲爱的家人的小房子里，陌生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。这里永远不能算是他的家乡，他实在想回到中国，他所熟悉的生活中。他的母亲是个非常忙碌的妇女，常担任各妇女会的讲员，他到处向人宣布他的女儿将从中国回来。四面八方的人来见艾伟德，他们想看看他，听他说中国的事，但是艾伟德对这些邀约却觉得不生其扰。他不喜欢人们只爱危言耸听，让他们自己去中国过过那边的生活如何呢？他们一定会喜欢那里的自然和辽阔，会喜欢那些险峻的高山。不过让他们走过狭窄的巷弄，里面的臭味一定会让他们瞠目结舌。孩子们跟猪一起在泥堆中厮混，这些都是根本他们无法想象的。他一开始分享就停不下来，整个人沉浸在中国，忘了时间。不管听众是谁，是高官，是单纯的老妇人，对他而言，所有人都一样。然而，他越分享中国的事，就越想念中国。他急忙收拾行李，想立刻赶回中国。正要出门时，却接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。他颤抖着拆开信，简直不敢相信。他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不禁流下泪来。他说：上帝，你评评理，他们竟然说我是间谍，这岂不太可笑了吗？艾伟德收到这个致命的消息后，整个人失魂落魄，拿着木来要给中国的钱，想着我永远见不到他们了吗？坐着抱怨也没用， 他想到在英国也有中国人，只要我还有健康的双腿，就可以四处奔波；只要我还有健康的双手，就可以募集金钱、衣物给我所爱的中国人。他在伦敦租下一间小公寓，建立了一个专门救济中国人的组织。他们将四处募集来的东西分类打包分发出去，因此他的小公寓很像一座仓库。英国广播公司开始注意到这一位小妇人，他们播出他的故事，有一本关于他的书出版，也有学校邀请他去跟孩子们说他的故事。他多彩多姿的生命感动了很多人，甚至电影公司也嗅出商机。六福客栈这部电影轰动了全世界，艾维德变成一个大明星。他自己并不在意，热闹一阵后，他甚至觉得非常厌烦。不论他到哪里，摄影机就跟到哪里，记者围着他东问西问，献花给他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的名气越大，反而越想念在中国的生活。那时他单独和孩子在一起，不会有人打扰他们，而现在他说的每句话都会被公开。他非常想念那个不被人注意的艾维德，他可以自由出入，不被干扰。不论去哪里，他不再享有平静，一回到家，几乎全城的人都来到街上，扩音器还会广播他来到的消息。不，他不适合站在台上，他不是演员，他是宣教士。1957年，艾维德在台湾的北端住下来，这里让他觉得很靠近中国。台湾四周都是海水，到处都勾起他对中国的回忆。路边的摊贩，街旁小店的气味，狭窄的只有本地人知道的巷弄，还有穷人住的紧靠在一起的茅草棚，这些人过惯了困苦的日子，可是他们并不绝望。在这儿，艾维德比较有归属感，到哪里都有他的朋友。在麻风病人的屋里、监狱、偏僻的山间、学生当中，他们把孩子带来，要他照顾那些年幼的孤儿。他们一有问题就来询问他的意见。这以后，艾维德也去过世界各地。之前他很难想象那些国家的样子，有些国家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现在他有些倦怠，看着眼前的小渔船并排躺在水面上，如果有一艘船可以带他到对岸去，他什么都愿意付出。他站在海边，看着海浪拍打着海岸，希望海浪捎去他的消息给中国的朋友，他们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。突然他又看见自己是一个卑微的女佣，努力存钱买一张到中国的车票。他对自己说，艾维德本来应该是另外一个人去中国的，一个学问渊博、强壮、良善且聪明的男生，可是他不愿意去。上帝就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去，他找不到人，直到他看到艾维德。这个人在这里，他没什么头脑，可是他愿意，就让他去吧。可是跟父母分离是痛苦的，有可能不能再相见。于是我说，上帝，我把爸妈交给你，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他们，我也把我的朋友交给你。上帝垂听我的祷告，我有失去什么吗？不，我只有得到。我的生命很丰富，无限的丰富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进到中国，但是总会有另外一个人替我去的，或许是个男孩，或许是个女孩。如果他们听到上帝的呼召就去，上帝会与他们同在。 到时他们也会发现自己比一千头水牛更够力。艾维德在台湾，艾维德抵达台湾后，为了与在大陆的所有朋友更靠近，便选择在北部定居下来。他开始从事儿童工作，其中包括从婴儿时期就被他领养的奇光在内。后来他利用北投一间老旧的日本旅社设立了儿童之家，称作艾维德儿童之家，总共收容了90几个孩子。这个机构设立没多久就得到世界展望会的资助，后来因着艾维德不善管理财务，且对儿童之家的经营有自己的看法，于是两个机构便不再合作。艾维德非常信任他的总管王先生，儿童之家的大小事情所经手的每一笔钱都由王先生夫妇负责管理。当时机构里的每个孩子每个月都会收到海外资助人的奉献，没想到王先生辜负了艾维德，将钱挪为私用，还福报儿童人数，以收取更多的金钱。虽然艾维德身旁的人甚至连世界展望会都发现许多可疑之处，但由于艾维德将王先生看作自己的儿子那般，自然就不愿意相信。等到事情被揭穿后，他虽然将王先生解雇了，但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永远都无法平复。后来当他们再也无法使用日本旅社时，艾维德和一群朋友们很努力地为新的地点祷告。然而要找到一个能容纳这么多孩子的地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上帝以超乎他们想象的方式成就了他们的祷告。基督教儿童基金会这个美国机构应允收容70个较大的儿童，所以艾维德只要照顾其余年龄较小的孩子便可。而他果然很快就找到合适的地方安顿下来。艾维德在台北的最后几年过得很平静，不再到处演讲。1970年元旦，他染上重感冒，两天后，也就是1月3日就过世了。这个一生以向中国人传福音为目标的英国伦敦的小妇人，经过漫长的跋涉，最后终于在台湾习了地上的劳苦，回到天父的怀中。